弟兄姐妹朋友，平安。
平安。
感谢神在他所定的日子，能够聚集他的儿女，我们能够来到他面前，我们重新合一敬拜他。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他的话语能够引导我们，能够进入我们的心，也能够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在这趟父神，我们实在感谢你恩典里的怜悯。主，感谢你真的在万万之中，主你拣选我。主，你把我们从罪恶过犯中拯救出来。主，让我们这些败坏不配的人，主能够称你为万父。主啊，这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荣耀！主，愿主你赐下你亲自的同在，此时此地。主，愿主你的圣灵就运行在我们中间。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主啊，我们真的是愚昧，我们也真的缺乏智慧。但是主在你那里有丰盛丰富的恩典，愿主你照亮我们心灵的眼睛。主，让你的话语，让我们听了以后，我们能够去遵行，我们也能够去明白，也能够去传。主啊，让我们的生命透过你的话语，透过主你的恩典，我们能够每日的更新改变，能够越来越讨主你的喜悦。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阿门。我们。可能这几年啊，有一句流行的话，很可能大家都听说过哦，就是说，他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句话意思，他就是说，我们所思考的这个世界呢，我们就是我们的视光之下，我们所活的这个世界，都有一种非常美好的期待或者愿望。我们每个人可能都觉得，哎呀，这个世界上如果那些好人真的得到好，那个坏人呢，不得到这个坏人的追求，公益随时随地都能够得到彰显，罪恶随时随地都能够受到惩罚，这是多么好啊！但是呢，我们可能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不能十几年以上的，我们现在更不用说了，我们都知道。现实的世界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好人得不到好报，坏人呢得不到好报，公益常常被践踏，罪恶无处在横行，这是这个真实的世界。我们就拿这个世界上最人们可能能想到的两个大国家来说吧，一个东方，一个西方。在东方的厉害国，那么老人呢跌倒了，没有人敢扶起来。很多基督徒因为传福音，还有参与教会的服侍，他们可能被关进监狱。还有，我们再说在西方的这个自由国，人的性别可以凭自己的感觉来随意选择，甚至通过药物手术可以改变。男和男，女和女都可以结婚，也就是说，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非我们想象那种简单的、美好的一个世界，而是一个复杂的、堕落、卑鄙的一个世界。那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这样的，但是呢，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虽然我们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呢，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还要活在这个世界，生活在这里。那么，我们到底什么样的土地，我们活在这个复杂、被扭败坏的这个世界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透过传道士这段信息，他给我们一个教导，就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做一个智慧的，我们要做一个智慧的人。我们不是说逃离这个世界，脱离这个世界，我们要活在这个世界，做一个智慧的人，来活出一个神喜悦的样式，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让更多的人迎着你我的生命，能够来到主面前。所以，我们今天信息就从两个方面来分享这段经文。第一方面就是说，我们要都要来敬畏神，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第二个，我们要了解人，我们既要了解我们自己，我们也要了解他们。 我们就从这两个方面呢来确认这种信息。首先，我们来看敬畏神，就是在第15到第19节，我们要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那这里面呢，我想从这么几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方面，我们要认识到这个现实的世界跟我们的理想的世界是不一样的。这在第15节，他说：“有一人行义，反之谬；有恶人行恶，倒想长寿。”这都是我在虚度之日所见过的。那虚度之日，这里面有2层意思。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咱们前一个月的这个每周金句，就是人一生所虚度的日子，就如婴儿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谁能告诉他身后在世上有什么事呢？那就是说，虚度这个里面呢，虚度的日子，它里面包括2层的意思。首先呢，就是说，在日光之下，这个有限的时间，与我们将来在永恒中那个无限的时间相比较，就是有限来比上一个无限。人说我们数学都很好，应该是多少呀？应该是零，对不对？几乎是趋近于零，也就是说，就是虚度的，没有一样。所以我们最大的盼望就是将来能在永恒中与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同在，这是你我终极的盼望，也是对我们最后的。那这个虚度呢，还有一层意思呢，就是与这种与就不可知、没有理解或者迷惘这样的意思，就是我们活在这个日光之下这个世界中，你会看到很多事情的发生。我们难以理解，我们想不通，所以也有这方面的一个意思。那么，我们写传道书的是所罗门，他是一个大有智慧的人。那么，他在就这样一个有智慧的人，他在生活中，他观察完这个世界周围的事，有他经历的，有他看到的，说他看到的什么呀？有的人做好事却招来祸。有的人作恶，反倒神通长寿，就是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呢，让传道者觉得都让传道者都觉得迷惑，何况你我？所以我们也会看到好多事情，我们难以理解。所以呢，这里传道者就给了我们几方面的提醒，给我们几方面的这个教导，就是首先让我们。要认清楚这个真实的世界是一个不是个理想的世界，但是里面有罪恶、有邪恶、有败坏。地方面，传道者也谈到我们，就是我们要活在这个世界中，我们不要过分行义，不要过分行义。16节，他说：“你们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成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那这里面后半句话，好像大家都容易明白，就是不要过于自成智慧，就是说你不要老是显得你多聪明，你多能干，就让我们人不要太招摇，不要逞能，不要自成智慧，这个比较好一些。那这里面这一点就是好像不太好一点，就是说让我们不要行义过分。如果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圣经上没有阻止人说啊，你就慢点做，你就不要太做的过头了。会，如果是好的事情，真的神没有限制你去怎么来做。所以这里面呢，不要过分行义了，它可能有这么两方面意思。一方面是指有的人，他是一个自以为义的，而他的义呢，不是从神而来的义，是他自己所定的义。以自己的想法或者这个标准，他来判断他自己的行为，认为非常的高尚。我觉得我是对的，我觉得这样做很好。这种自以为意到一定的一个程度了，可能会他觉得啊，我可能会解放全人类，他甚至会愿意牺牲他自己的生命来表明他所谓的这个意思。其实他是无知，其实他是 愚昧，甚至是一个自取灭亡败亡。我们比方说，我们不知道别的地方，台湾我们知道是这样吧？我们在大陆生活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我们小时候在语文上、历史课上，我们经常会学习到“谋革命烈士英勇就义”，“谋为英雄舞枪眼炸碉堡可歌可泣”。其实，我想现在我们他觉得，哎呀，真的是我们也是非常的觉得这样的感受非常的好。其实我们现在真正懂得，那是那都是他自以为意。自取灭亡，自取败亡。那另一方面呢，这个不要行义过分，也可能就是指一种律法主义的行为，律法性。就像主耶稣生活时代的那几个法利赛人，那么他们为了张扬他们自己的利益，哎，觉得神赐下的律法不够，他们还要在神赐下的律法以外，他们还要添加很多。他们自己的那些定出那些要求更严格的那些规条，所以他们愿意在人的面前显出他们自己的那个气概。其实大家，我们生活在周围，我们也能遇到很多就是神中心的这些的跟随神的仆人。其实一个真正的艺人。他是不会让周围的人觉得，哎，这个人行义特别过分，还过头。如果一个真正行义的人，他其实一定是一个柔和、谦卑的，是一个不张扬，不是故意说看我做的怎么样是怎么样，看让人看的一下子，他是这样，肯定是这样。法利赛人对主耶稣绝对是没有说，哎呀，这个人行义过分了，有没有？会的。他们不会这样看主耶稣，但是主耶稣却是一个唯一的一个真正的曾我在这世界上生活过的一个基督。所以呢，主耶稣都没有让人看得过，看出他不分是行义的，也就是说，真正行义的人是不是说是那么张扬，那么的让人觉得一下就怎么样？而他是一种，他们觉得耶，因为法利赛人怎么样？可见耶稣经常也是又吃又喝，而且他天天跟一些税吏或者罪人住在一起。所以呢，主耶稣给他们的印象，是只是过分跟人不同，过分行义，是一个完全柔和的，一个完全谦卑的。那种表现出非常张扬的艺人，很可能表现出来不是真正的意义，是真正的意义。就是连每天跟耶稣基督生活在一起的那些门徒，我想他们都不觉得耶稣基督他行义，这行义过分了，他没有这种的感觉。所以呢，那些真正的表现出来，让人一下子看着，看我多义，看我做的多怎么样。那些外表的表现，其实不是真正的义，是一种自我的表现欲，或者可以说是一种自以为意的自己。所以这些朋友里面，他把义行义过分，我是称是并列起来，也就是说呢，两者都是没有智慧的表现，不管你是自以为意，还是你自称智慧。其实，他们是就是一种很有智慧、一种愚昧的表现。这传道给我们第二方面关于怎么敬畏神，我们这些话。那么第三方面，传道者让我们敬畏神呢，要不要过分邪恶？不要过分邪恶。看第17节，他说：“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何必和后期而死呢？”我们知道呢，这个世界上每个人，包括你我，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我们都是罪人。但行恶不要过分，知道吗？虽然我们都可能会犯罪，但是呢，都可能犯罪就是在作恶，对不对？所以呢，但是呢，行恶它是不要过分。如果行恶过分，就是自取灭亡。 我们每个人，我们都难免犯罪。但是呢，如果我们看到自己曾经啊，我犯了这个罪，像不怎么大的罪，好像还没有看见这个罪，我好像哎，你这个很恶，或者我看到别人做了一件某一件罪恶的事情，就好像是啊，他也好像还好，所以我们这样呢，看到这些恶作恶没得到及时的恶报恶。所以我们可能就会继续做，可能做得更厉害，我们可能很可能会犯罪，更加的肆无忌惮。这对信的人也是，对不信的人也一样。所以呢，这就成了行恶过分，必会自取，必会走到这样一个。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前一段时间，过去一两几年吧。我们知道有的地方有的吃，那么说啊，你只要是这个从这个商店或什么里偷窃啊，这个900块什么几下的东西，你就不算犯罪，所以人们就去大光天化日下大摇大摆的，你去这些百货商场拿东西，拿菜有那是干，哎，人说这没事儿，这就拿吧，所以最后大家知道就会出现了集体的去抢。我这些名牌店这些地方出现这种抢夺类似的现象，就是因为罪恶没有得到及时制止，人看行了没人管，所以行的就更多了，更多。上个星期我记得大家可能听说过这个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故事呗，或者一个悲剧，大家可能听到就是在加州呢。有一对清华毕业的大学生，他们有很好的工作，很好的、很富有的住房，但是呢，突然有一天，丈夫就把妻子就怎么样，活活的就给打死。我们谁听见都是觉得这是一个很痛心的事情，但是呢，你看，那但是透过这个对案件的越来越深入的调查，发现了这个妻子呢，据说是经常就是。随便的来殴打她的丈夫，随便的扇耳刮，随便这个丈夫嘛，据说是都在人们的眼中，他真的是一个很不是说那么残忍的人。但是这件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所以，透过所有的很多的事情，我们还可能听说过，就是邪恶不要过分，你过分了，可能自取没有，可能自取。白话，我们也要知道了，罪恶必然伴有恶，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了，罪恶的结果有时候它不一定在今世得到一个对等的恶恶报应，有可能我们看到一个作恶，一直到死，他也没有得到该当受的惩罚，这一定在那都有。但是呢，我们信神的儿女一定要知道。希伯来书9:27说什么？他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审判。任何一个人，他即便在这个世上他作恶，没有在这个世上得到该有的回报，该有恶报，但是他死后总有那位审判他在哪里待着，他绝对不会逃脱罪恶的审判。”所以这句话呢，他也把行恶跟愚昧，他放在了一起，意思就是说啊，行恶本身就是一种愚昧的表现。为什么能行恶？如果一个人是神，与神的关系非常美好，他会去行恶去，他会来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所以呢，行恶它的本身就是一个不认识神或者愚昧的一种啊表现。他到时候在这里继续通过前面这些，似乎就要给我们总结似的。所以第四方面，他让我们要敬畏神，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这个行义过分，知道世界的现实，让我们归到一点，就是我们要真正的敬畏神，对敬畏神的人。18节说，你死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发，必从这两样出发。 那这两样是什么呢？很明显就是指的前面说的这两样，不要行淫过分，也不要行恶过分。我们要从这两样出来，既不要行淫过分，也不要行恶过分，而要常常的有一颗鬼神的心，这是我们要知道要有。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最明显的特点应该是什么？有人说，那我怎么出来？怎么出来敬畏神呢？那我们今天的金句运用，诗篇111篇的第10节，他说什么？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循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的赞。也就是说呢，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才是一个真正的有智慧的人，他的生命的特征就是什么呀？就是他常常愿意去遵循神的命令，他常常去提醒自己要去遵循神，不要自我行，不要我行我素，这是一个常常，这是一个敬畏神。如果一个人做事情，他从来不想他这件事情做的是为了什么。他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就他要常常有这样愿意按照神的话语来去做，这才是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不是说为了讨好人，啊，我这句话做了，我这句话做了，别人是不是好爱听？别人是不是这个喜欢我？他不是看人，他是看神，是看神。所以呢，他说：“你如果活在有限的真心，虽然这个世界好像看起来好像不是一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这样的一个世界，他让我们你们也不要因为看见这些你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你就行义过分，或者你就行恶过分。”他说：“然后你反而要敬畏神，反而要敬畏神，不要走向这两个极端。”因为敬畏神的人就不会有这两样过分的行为，这两样过分的行为。那传道者呢，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虽然有些事情，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哪怕有自己可能与你我只有直接关系，可能与你我也没有特别直接关系，就我心中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觉得不公，诶。如果你看到这些事情，有这样的感觉，传道的提醒我们说，按照我们，如果世界上没有按照你想要的那个方式进行，我们也不要因此我们去否认神的主权。今天很多人因为看见这个世界有许多许多不公义的事，就说也不否认神的存在，觉得如果有神，神绝对会让这些。事情发生，所以他就会有一种否认神的存在这样的一种想法，要么就去埋怨神，哎，你这位神，你怎么什么也不做呢？你眼巴巴的看着这个世界上发生这各种不公不义邪恶的事情呢？为什么你允许这些事情这样发生呢？所以老用这种口气、这样的想法来埋怨神。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知道，今天的这个世界的不公不义，它与神一点关系都没有，不是神造成。神没有按照我们想法、我们想的那个方式、我们想的那个时间，让神按我们想的那个方式来处理各种我们看见那些不好的事情，神都没有，是神的，不是神不愿。乃是神有他自己的计划，神有他自己方式，他是神，你我是神。所以呢，要想成为一个智慧人，我们首先要敬他，不要对神说三道四，不要对神有什么写乱加猜测、乱加评断。所以，只有敬畏神的人。我们才能承认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全然败坏。 所以呢，既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行恶过分，是要常常警醒，要对我们自己的罪要敏感，我们也要彼此的来相劝，免得我们畏罪于后，我们心里就会感应。这是这几节经文传道人给我们一个提醒啊，首先要做一个敬畏神的人，这是做智慧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另一方面，他让我们怎么样做一个智慧人，让我们要了解他，了解自己，也要了解他。这在20节到29节，我们也从几个方面来看。首先，他让我看到。人的权势的力量，它是有限的。人的权势的力量是有限的，要了解人。所以19节他说，要他说，智慧只有智慧的人比城中10个官长更有能力。那这个官长，我们知道，也就是说那些有权有势，我们觉得啊，很厉害，很有这个权柄，很有力量。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他们的权力，他们的力量，因为这是一个人的力量啊，所以呢，他们的力量是有限的。不管再大的官，再高的权势，他们的力量终是有限。而智慧的力量是无限，智慧的力量是无限的，因为智慧是从哪来的呀？是从神而来的。真正的智慧是从神而来的。而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无限的，所以呢，我们要做这个智慧的人，要做智慧的人，我们才能不惧怕那些权势的力量，因为有神在我背后。有一首诗歌叫《主是我力量》，大家都可能也挺熟悉这首诗歌。那有一句话叫“大地虽会改变”，我们说这个大地。最后，高山虽未摇动，你想，这高山能够摇动起来，它翻腾、打浪、颤抖，它描绘这个自然界的这个力量，以人为的，人实在是发控制。但是他说，就这样的力量，如果临到我们，我们看到，说我们都不害怕，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神。因为神的力量超过这一切，所以说这么大的力量，我们都不害怕，何况这些有权有势的人，我们何必惧他呢？所以这是给我们这样一个教导，就是不要有权有势的人，那些他们不要惧怕他们是有限的。那么另一方面给我们教导就是20节上提到，我们有不犯罪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没有一个人犯罪的。他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艺人，世上实在没有一个。”也就是说，你可能觉得自己，今天没做什么事情呀、啊，觉得自己时常可能觉得我好像经常行善犯罪，自我感觉我们都很良好。但是呢，这样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说怎么样子？其实世上没有这样一个也没有。所以这句话和罗马书所讲的，就是世人都犯罪，都有缺失，它是一个道理。也许我们外面具体的行为，我们可能没犯罪啊，我没有骂，我没有，然后说我没有骂人，我没有打人，我也没有偷，我没有抢。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诚实的问我们的看我们的内心，用圣灵来光照我们的内心，我们谁敢说我们有一点点的闲情逸致呢？我们没有一点点的这种邪恶的念头，有没有？我们自己都知道。所以呢，这些东西其实在神的眼里面。即便你没有外在的犯罪的行为，哪怕你有那些念头、有那样的想法、不讨神的喜悦，这些都是在深夜里都是犯罪。如果说现在有一种可能， 可能会是不是会有一天，如果科学发展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就把我们心里面、头脑里面每一个念头啊，通过一个什么软件、什么东西，都能够把它转化成一个电影。科技，你想，我们每一个人到快乐，你都不敢去，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我们都有过各种不讨神喜悦的邪念。恶念这些的东西，所以呢，这里说时常行善的犯罪的人，世上善美没有这样的，所以我们更应当警醒。更呢，我们不信神的人已经罢了，我们如果是一个真正的相信神的人，知道。不是说是把世上没有这个没有不犯罪，不是说我们就继续犯罪，不是说我们就别人犯罪我们就不用规划，不用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是因为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不要自己不要这个感觉很好，我们要经常的提醒自己，我们有罪，我们要常常来悔改。那么传道这个还告诉我们另一方面，就是第三个方面，就是21到22节，他叫唯有嘴唇清洁的人，唯有嘴唇清洁的人。21节到22节，他说神所说的一切话，你不要挂在心上，恐怕听见你的仆人咒诅你，因为你心里知道自己也曾屡次咒诅别人。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这样讲：不管你是谁，你都可能在背后，或者你跟他人一起讲过别人的闲话。谁敢说我没有？我绝对没有，举起手来。对呀，还好我们每个人，你听到别人讲自己的不是的时候，应拿到另一的一个态度。第一。就是别人讲你的闲话，或者讲你的好呀、不好呀什么的，你都不要放心上，这是给我们的一点点的教导。因为今天人世间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特别在乎别人怎么说我。传道是怎么样？你不要在乎，不要那么担心，因为将来神。说最终判断我们的不是某个人，不是某个组织，是让你在天上保住什么？主耶稣，乃是神自己。所以终极判断是在他那里，任何人说了不算，在他那里才说了算。所以第二点呢，他让我们知道了，你自己不要随便讲别人，你要谨守自己的口舌。我们都不想让别人说自己怎么样。首先，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要说别人，要谨守住你自己的口舌。有时候呢，别人讲你的一些话，你就气得半死；但是你讲别人的话的时候，你就觉得无所谓。这个，所以我们这些事情呢，我们都要警醒，我真的不要在这些事上继续犯罪。在这里呢。20章19节才告诉我们，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但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就是如果你发现一个人，不管是他信，我们就先不用说这个不信，就是他说他自己是基督徒，如果他今天说东家长西家短，如果说三样的事情，如果经常说要么说这个传那个，那这个人，我可以这样讲。你不要他来了，这个人他是一个很可怕的人。那么箴言18章6到8节，他第二节，就是愚昧人张嘴起争端，开口遭鞭打。愚昧人的口自取败坏，他的嘴是他生命的网。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那我跟他说，我有这样的感受啊。你今天听到一个人说啊某某某怎么样， 怎么样？他做了个什么？哪个怎么样？我故意说好像听着这个寒假多听，哎，寒假那是怎么回事啊？如果我有这样的感受，真的要小心，要小心。他说：“传学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门心腹。”你要想到这句话。如果有人跟你讲这些邪思邪这些的话，你让他停止，你也离开这样的人，他不可以做朋友。所以呢，这里面他特别来告诉我们：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智慧的人，就要谨守你自己的口舌，谨守自己的口舌。连为什么这样讲？连先知以赛亚，他看到圣洁神的荣耀的时候，以赛亚说什么了？他说：“或者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族，因为我眼见大君王耶和华。”弟兄姐妹们，我们可能平时我们在一起可能无所谓。要知道，我们随时随地，我们都是从讲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耶和华面前，都是在神的面前，有神在那里来关注、来审查。所以呢，我们谁敢说我们自己的嘴唇是清洁的呢？谁敢说？所以呢，智慧人应该心里边自己非常的明白，自己也曾经伤害了他，或者在场，或者在私下。你不能说，啊，我在上面讲他那些歌，我没伤害他。其实你在私下里讲，你也在伤害他。你即使这样伤害，很可能会更大。所以呢，即使别人批评，有时候我们难免得到别人的批评，但是即使别人的批评不是你真正的去，不是批评到这个点子上，但是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内心一些隐藏的败坏，我们很可能只会比他们所说的那个更多，可能更多。别人可能没说出来，但是我们自己都知道，我们内心里面有哪些不讨神喜悦的，有哪些邪念恶念，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因此呢，人在指责别人的时候，我们不必要义愤义这个这个义愤填膺啊！人一指责别人的时候，你指责人一无好的指责的地方，我们要经常记住主耶稣告诉我们的话。主耶稣在路加福音6:37，他告诉说：你们不要论断，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如果我们常常都是论断张三，论断李四，论断这个弟兄，论断那个姐妹。要知道，你可能就是这样，你这样的神要给你罪。然后接着下来再又给我们一提醒，就是说了解他人，就是说人都是缺乏智慧，我们的人都是缺乏智慧。在23到25节。他说：“我曾用智慧试验一切事情。我说要得智慧，智慧却远离我。万事之理离我甚远，而且最深，谁能测透呢？我转念一心要知道，要考察，要寻求智慧和万事的理由，又要知道邪恶为愚民，愚昧为狂妄。”那这里面首先跟大家讲一下，这里面他说我成功智慧事业这一切，他说什么智慧事业这里，这个什么这个传道者，这是人类特有理性的判断力，每个人都有某些方法，每个人有时候我们说有人测智商，这是指的这个智商啊，后面几个啊后面谈到要凭智慧去演这个字。这个智慧呢，是从神而来的真正的智慧，神而来的这个智慧。所以，传道者他是想用自己的智慧来通过观察这个世界上各个发生的事情，来观察、分析、归纳、判断。他想搞明白， 这个世界上人杰各样这些，是让他迷惘的事情，他想搞明，从而得到从神而来的智慧。觉得他想这样的做，他想搞明，搞明白了没？哎呀，他说只要他又得这个智慧却远离。他想这样做，但他发现什么了？他说：“从神而来的智慧离他却越来越远。他想靠自己的智慧，根本搞不清楚这个世界上这些万事的理由，发生各样这些事情的，跟这个原因是什么？他也搞不清楚。虽然他没有得到他想要得到的那种从神而来的智慧，但是呢？”到这，他发现了一个什么？他认识到，他这种想要靠自己的得从生而来的智慧的这种的本性的话，他自己这样本身就是一种愚昧和狂。你多狂啊！你想用自己的智慧，你想用自己，我们人就想得到从生而来的智慧。我想用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努力，不可能。你本身这样做就是一种愚昧，就是一种。在诗篇147篇第5节，他说：“我们的主伟大，最有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哥罗西书12章，这个第二章第二节，这个后边还有第三节，他说。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一个什么真理？就是说，基督他才是真正的那个智慧的本体，才是那个智慧的源头。所以我们靠自己永远得不到这样。我们只有与基督相连，我们只有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得到从神而来的那个真正的。那传道书在26节，他接着说：“他说我得知有等分，彼此含苦，他的心是网络，手是锁链，凡蒙神喜悦的人，必能躲避他；有罪的人。”却被他缠住了。那这里呢？这些经文呢？它里面谈到，主要谈到一个富人。那我们怎么这些经文呢？不是那么有各种这个理解法，有各种的解释法。我凭我自己的一个理解，还有也参考一些其他解经家的一些说的。那么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是有等富人。他呢，就是有这么一类富人，有这么一种富人。那这样的富人呢，从他的生命从那看，他是一个所谓的就是我们说的那种不好的富人，他会毁掉他的丈夫，会毁掉他的家庭。所以呢，这是在提醒离这样的富人，让人要越来越好。传道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传道者本身他就被我们的传道者所罗门本身就是被这些外邦的女人拐走了他的这些敬畏神的心，让他远离真神，去敬拜那些偶像，最后呢，让以色列这个国家带来了莫大的灾难。所以这是他自己生命学习到他的经历到。所以这是一方面，他愿意这样讲出来跟人分享。我想在这里面还有另一层意思，就在大家如果读箴言的话，因为箴言也是这个传道者，也是这个所罗门写的。箴言中呢，有时候会把智慧、愚昧，在箴言中你看着他是拟人化，哎，智慧坐在哪里说话，愚昧的粪在哪里说话，讲那些愚昧的事儿，勾引那些这个人。来到这样，那么在箴言第3节，他这样子就是3节，他说：“愚昧的妇人，他是愚门，一无所知。 所以这里呢，用一个愚昧的妇人，其实它就代表愚昧本身，就是把它拟人化。所以呢，这里的妇人也有就是它比喻愚昧，它把愚昧拟人化，就是世人被愚昧捆绑和辖制，不幸存的都是因为陷在这种愚昧里面，被愚昧捆绑和辖制，所以呢，他的人生是非常好。叫做比死还苦，比死还苦，所以只有蒙神拣选救赎的人，才能躲避，才能避开这些愚昧，才能避开这些愚昧，成为一个智慧的人。那么，而这些这个愚昧的人，他就是一个不敬畏神的人，不认识神的罪人，就是被愚昧缠绕。走不出来，就像是锁链，就像是些网络把他摁住，他自己走不出来。也就是说，谁才能拯救他？只有神亲自的大能临到他，才能把他从这些网络里面，从这些愚昧里面，这些罪恶里面。人自己永远救不了自己，只能是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神的大能拯救这些罪人。好的，我们接着下来，在27到29节，他又给我们一个提醒：要认识人，没有真正正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真正正直。我们先看27到28，传道的说：“看了一切男子中，我要找到一个正直人；但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我将这一次一一比较，要寻求其理。”我心仍要寻找，却未曾找到。我们首先要看，他这里面说，1000个男人里面，他找到一个正直人，但是女人中呢，一个也没找到。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他这是一种对妇女的一种歧视，不是现在的这种所讲的啊。那么这里面其实他是用的一种修辞的手法，在圣经里面有时候会用这种手法，就是拿两个东西对比起来。那么这个地方说，如果一个男人1000个男人里面，他找一个正直，其实这根本没有什么可夸的。为什么呢？因为1000个男人找到一个比例是多少呀？0.1%，对不对？你的百一，你是0.1的一个数目，这么一个样子，是人类。但是呢，人类中有没有一个正直的人，男女其实，那么是不是人类有的一个正直人，男人和女人在那儿，其实对比起来，其实是半斤和8两。你不要发现他0.1%，我是零，其实没有什么差别，没有太大差别。因为古代的时候呢，妇女、妇人、女这个女士呢，没有什么太受教育机会，而很少有一些知识的东西。我们知道了，一个人的这个生命与他受的教育也有关系，但是男人呢？在那个时候呢，普遍是会受到一些教育，跟女人对比起。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是有受教育，一个没有受教育，受到教育，甚至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他的努力才是0.1或者0.1。所以呢，这是一个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算有自信的讲法。也就是说，按神的标准来讲，有没有一个正直的？正直，一个正直。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接着29节，传道人说：“我所指望的只有一件，神也没找到。但是呢，找到一件什么了？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求许多的巧计。那这里面这个正直呢，意思就是没有罪的一种状态，没有罪的一种生命状态，巧计。”这里面也可以叫阴谋或者诡计，就是人犯罪以后开始所有的那种的 头脑里面那些所有的罪恶，抵挡神的想法，这个巧计，就那些抵挡神的罪恶的那些的心思意念里面的，就像创世纪六章，他讲说怎么样，那个时代的人，他们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尽都是恶，所以这就是人的巧计，人的思头脑里面巧计。已经失去了神创造人时候的那个正直，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神的创造他本领深是美的，是好的。神创造时，他是出于他的爱心，给了我们每个人一个什么呀？自由意志，给了每个人自由意志，让人可以选择听神的话，顺服他。得到重生而来的祝福，也可以是去选择不听神的话，去背逆他，这就是堕落，反正这样就失去了重生而来的祝福，就是会活在一种堕落生命的状态中。我们知道了，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所以呢，他有能力去不犯罪，他们也有能力去犯罪，但是他选择了去犯罪，从此那么就让这个世界，就让全人类所有哪怕啥苦的，我们全然的堕落，活在堕落这些罪人里面。所以呢，从此我们能除非有圣灵的大能，有神亲自的拯救。亲自的出手，我们人就再也没有自己选择行善，自己去寻求真理这样的，因为我们全然，我们只能活在这种全然的堕落之中。但是呢，我们也要知道，虽然堕落后的人是全然败坏，但是呢，我们不能说啊，人就是十恶不赦。就活的都不好死了，是的。但是我们人不能说我们一无是处，这个全然的堕落、全然的败坏，那是指什么呀？就是我们人的身心灵，我们不管哪个方面、哪个角落、哪从哪个角度看，我们已经都被罪恶所污秽、所污染了，让我们失去了。这种得到那至终的真理，那些至终智慧的那个能力，因为我们当初的那个神创造当初那个形象已经被罪污染了，我们没有追求到智慧，得到这种的真理的能力。堕落后的人原有的形象，但是我们要说，虽然被罪污染了，但是呢，我们的神的形象。不是说的一下全部没了，不是的，我们还是人，我们人跟世上的动物还是有本质的区别，我们还可以去观察这个世界，还可以了解很多很多关于这个世界上的科学、各样这些的东西，我们还可以这样的理性的判断、理智、情感等等，这些也是神形象的一个表现。但是呢，至终的真理，至终的智慧，我已经没有能力靠我们自己去寻求，靠自己去得到了。如果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就绝望，我们人类就没有救了，对不对？是感谢主，神因为他爱我们，出于他拯救我们的目的，自己他知道我们做不到，他知道不能。他自己亲自道成肉身，就来到这个堕落的世界，来到我们这些罪人的中间，活在你我们的中间。他自己为我们受死、复活、地下圣灵，让我们得到这真正的自由，让我们从他能够领受到那个真正的自由，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所以呢，我们能做的就是承认我们自己的有限，我们的有罪，我们的邪恶，我们的愚笨， 我们都赞成。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真正的谦卑下，真正的降服在主耶稣基督他的面前，知道他才是真正的智慧。他会来寻找每一个愿意谦卑顺服在他面前的那些愿意真诚跟随他的。所以，我们也就是求主能够赐给我们智慧，能够让我们带着这样一个谦卑顺服的心去领受和学习神的话语，然后真正的成为一个真正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呢，今天的这些信息呢，我们简单的可以总结一下，就是说，告诉我们如何做一个真正智慧的传道者呢？给我们两方面，一方面呢要敬畏神，就是首先要认识到这个现实的世界是一个理想的世界，也让我们不要过分行义，也不要过分行，要真正的做一个敬畏神的人。第二个方面，他们要了解人，不但了解他人，也要了解自己，让我们知道人的权势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们不必要惧怕，要敬畏神。没有一个不犯罪的人，没有一个口舌这个嘴唇清洁的人，我们都是缺乏智慧的人。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一个真正正直的人。这是我们要知道。那么，既然一个敬畏神，那么这样，那么一个敬畏神的人，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什么样的人才算一个敬畏神的人？谁都想成为，对不对？谁都想做到这样，可能有很多的方面。我想到这几个，一方面呢，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一个常常与神亲近的人。一个常常与神亲近的，我们上次讲到后面的，做一个比较，就是我们其实跟神的关系，就像我们家里面我们那些 WiFi，跟我们用的这些设备的关系，对。我们要是从这个那儿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信任，我们首先必须我们跟他对上。我们的密码跟他发出来的要一致，我们才能跟他连接上，对不对？也是一样，我们要相信这个神，我知道神在哪里，我是谁，我是不是得到了神的救恩？我是不是有一颗敬畏神的心？我是不是每天愿意真的靠近神？就像你用着你的设备，你如果离你的 WiFi 离很远很远，你会到信号，你也得到不会。与得到与神亲近的那个甘甜，你也不会得到从神而来的滋养。所以呢，我们要真正的作为一个亲近神的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表现。那么，他也是一个常常在行动上认罪悔改。我们经常也听到我们自己。认罪，啊，神，我错了，我犯了一个罪了，神，请你来饶恕，求你。但是呢，这是我们只是言语上的、口头上的，真正有效的、真正讨神喜悦的，那是我们讲完以后，我们有没有行动？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去改变过去所犯罪？如果我们伤害了他人，然后我们就要去跟那个去道歉。如果我们公开的伤害他，我们就在公开场合下跟他道歉；如果我们私下伤害他，我们就在私下跟他道歉。有没有？如果我们做了别的错事情，我就不再做，是说了还去做，是说了就神给我们一点，不要继续再做。我们除了向神认罪，我们最重要是我们也要向神来认罪，因为我们得罪人，其实最根本的是得罪了谁，对吧？神得罪了神，也要在神的面前真正的来认罪来悔改。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他是一个清楚神。我们怎么样？我们说，哎，我也很想清楚神的话。你要想清楚神的话，你首先要知道神的话语是什么。神说， 那就怎么样？如果你一天，比如说一天，你一个星期，你连半个小时的时间，你都没有花在读经祷灵修上，你怎么能知道神的话语？那只能是一个自欺欺人的表现。所以呢，首先要问我们自己：我听神的话语，首先我要读神的话语，要学习神的话。那么，其实过去一年已经过去了，我们也找不回来了。今年2024年，已经一眨眼一个月又过去，对不对？很快很快。但是弟兄姐妹，过去这一个月，我问一问自己：我花了多少时间与神亲近？我知道了几句神的话，记在了我的心中。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话，你有没有看得清？我愿意做一个听神话。所以，要想听神的话，你首先要熟悉神的话。就没有说你坐到那儿，你就想神的话语进入你的心了，不可能，你必须付上代价，付上时间，付上你要去读神的话语，甚至要把很多神的话语要记在你的心里。那第四个方面讲的是，它是一个竭力传福音的一个敬畏神，因为神给了我们一个使命，就是让我们怎么样，使命就是让我们。把我们得到的这个恩典告诉别人，把我们认识这位主耶稣介绍给更多人，这是给我们的使命，这个舞台。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你一定会，我们是不是得死？你会传福音。第五方面就是，他是一个积极参与服事的人，一个敬畏神的，因为我们说，我们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都是他的肢体，我们说让每一个肢体都是为这个身体服务的，对不对？那如果我们是愿意，只要是我们有可能，我有这个能力，有这个体力，我就愿意参与教会需要各样服侍。请问你是不是这样一个愿意积极参与服侍的人？有的人可能说，哎，我也这个。这个年老体弱，我也做不了什么事，这个大家都，但是最起码不是谁都能做到，就是祷告，就是祷告。你可以为教会祷告，为每位弟兄姐妹祷告，为牧师、为执事祷告，这些也是非常重要的服事。那是关于敬畏神应该什么样，可能大家还会想到很多。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要了解我们自己，也要了解他。首先，我们就要了解我们自己，了解他，那我们就要觉得要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知道没有不犯罪的人，没有禁止，我们是要只有这样的，我们才能谦卑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来骄傲，来自以为，我们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有罪的人。所以常常要谦卑自己，不要觉得自己多了不起。第二，要柔和。主耶稣，我们说主耶稣总是把柔和谦卑放在一起。柔和主要是在言语上。我们知道呢，我们很多的言语有很多的很大的能力，神就是用这个话语造就这个世界。我们平时讲话。我们觉得好像无所谓，其实言语非常的重要。同样几个词，我们的语气、态度不一样，发出来的效果就不一样了。所以呢，我们要真的是知道言语很重要，会影响很多很多事情。所以我们要讲话，不是说讲什么也要注意，且我们讲话的方式也要注意，要。融合。其次，我们要彼此相劝，彼此是互相相劝，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有罪的人，都是不完全的人。我们好多自己的罪看不到，我们需要别人来指出来，别人用爱心来彼此的相劝，不是彼此来论断，彼此来论断是定罪，彼此来相劝那是提醒。然后一起来，在主的里面彼此来造就，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一同靠着神的恩典。 改变这样的世界，个人教会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我们才真正的复兴，才会真正的成为神所喜爱的样式。好，起来。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怜悯，祝你透过你的话语，祝你教导，主，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现实的世界，有不公，有不义，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真的没有智慧，我们也是一个真的充满主心中有好多你不喜悦的心思意念，我们所行的也不是都讨你的喜悦。主就求助你来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主你让我们所行的、所讲的、所做的都能够真的是在主你的面前讨主你的喜悦。主你让我们能够彼此相劝，能够彼此。能够在主的里面得造就，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每日更新，能够真的让主你的教会能够成长复兴。主，谢谢，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
我们为以上的时间感谢神。